欢迎收看《寰宇全世界》，带你走进全世界。我是蔡永康，包括两岸国际大事，带你深度剖析，打开视野。在 YouTube 上看的朋友，请帮忙按赞、订阅、分享，开小铃铛。介绍今天来宾，包括了资深外交官建文吉大使。
主持人好，大家好。
前立委郭正亮，
大家好。
东海大学日本区域研究中心主任陈友峰老师，
哎，大家好。
我们先来看这一个大陆的海警法上路之后呢，中日之间的关系迅速升温。日本媒体报道，2月16、20这两天，大陆的海警船疑似佩戴的武器进到了钓鱼台的海域。日方之前的说法是，如果日本的船只被攻击的话，他们就会开火回击。那现在一个更新、更硬、更猛的一个说法就是，如果中方的船后来有登上了钓鱼台的话，就开火，不管你有没有对我的船先开火，只要你登岛，我就开火。请问一下陈友峰老师，这个变得更强硬的理由是什么？
主持人觉得更强硬，我觉得倒退
啊，
登岛比较难，好不好？香港人登过岛，台湾人、台湾的记者都登过岛，伟大祖国的任何人都还没有登过岛。登岛明显比较难，开火比较有可能，反而。
可是，因为就字面上来讲的话，你对我开火的话，我回击嘛，那个是已经是我意图明显，你对我已经开火了。但我登岛的话呢，不一定是对你有直接的恶意，我没有对你开火啊，那你就直接我登岛就开火，那不就？你说因为这样的情况是比较难的，
登岛一定开火啊！
不，政府代表没有在登岛的啦，
都是民间
呐、
啊，
或者是国会议员、啊、
或渔船呐、啊。
那这个新闻有点不清不楚了，就是他也没说是民间或官方登岛、
啊。不过我期待开火啊！我的立场期待开火。
为什么？
就台湾人的立场，一定期待开火。
原因？
一定要试试看中国跟日本之间，万一开火之后，第一，美国的介入的方法方式。第二，中国真的会开火吗？第三，中国开火之后，日本真的会回击吗？日本回击的话，表示钓鱼台是日本照现在的主张的主权的范围内嘛？因为日本没有对外开战的或对外宣战的宪法上的权利，包括首相，包括天皇都没有。这个跟台湾比起来哦，我一直讲这件事哦，日本看起来是国家，日本比台湾的独立度更低哦。
老师，您刚刚自己回答的问题当中又带出我两个问题，你自己讲，要观察日本真的会回击吗？
当然了，
就你的认知，他会回击吗？
试试看，一定要试，不试不知道。
就你现在的研判，
用猜的，包括美军会不会介入，我也不知道。
对，
但是一定要试试看。所以就台湾人的立场，为什么我说这是台湾或台湾人的立场？就我们的立场，我看着你们冲突，那是对台湾有利的。
那台湾没有任何风险吗？
台湾的风险是当中国跟日本开火，然后美国有没有介入的时候，包括日本跟美国要求台湾做什么事情？战争，假设是战争，当然那一定不叫战争了，局部性的开火了。如果真的是战争的话，重要的是什么？补给。台湾必须或可能被要求进行什么样的任务？
然后美军会怎么样的使用台湾，或者是军舰要不要台湾？
这些全部是假设，我必须追加一下，这些全部是假设。所以单单打嘴炮，各式各样的节目都在打嘴炮。必须知道真的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采取什么样行动。而且如果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或国家的话，必须现在就已经有准备，有备案了。不是只有嘴巴讲而已。所以当然我说的观察是这件事。
所以有的时候有一些摩擦系数真的发生的话，是检视所有各国发言的背后，你是讲真的讲假的，
没错，
准备，
没错。
美国这个就有点好好可以讨论一下了。大使请教一下国防部啊，之前美国国防部的发言人他是支持第一时间日本的一个说法，支持日本是对于钓鱼台拥有主权的。三天之后，道歉，说讲错了啊。之前有关于美国支持钓鱼台的主权归属日本的言论是错的，澄清又道歉。这当中为什么有这样的转换？而且为什么是三天？
这有两个可能哈，第一个可能就是说这个发言人啊搞不清楚状况哈，讲错了。第二个可能呢，就是说外面有猜测说他是故意这样做的，我觉得这可能性比较低。因为你知道对于钓鱼台的主权的归属哈，美国是认为哈钓鱼台主权应该由争端的国哈自行解决。所以美国对钓鱼台主权啊，他从来都表示立场说，我没有立场。而且当时哈、啊、 当时1972年哈，日本美国把所谓的这个硫锤啊交给美国的时候，其实在法理上一直有模糊性。那么就是说哈，我们光讲钓鱼台这一块来讲哈，美国一直的立场是说，我把钓鱼台的行政权交给日本。那么所以钓鱼台在美国人的法律的认知里，它属于叫 administrative territory， 所以行政管辖区。所以那人家就问美国说，那你对于钓鱼台主权的立场呢？他说钓鱼台主权呢，我不采取立场，由争端的各造哈自己去解决。所以这个是美国从二次大战以后哈，到他这个琉球哈所谓返还给这个日本哈，当然日本人是用返还了，可是这里面还是有猫腻的。所以这个美国的一贯立场啊，从来没有变过。所以这一次这个科比哈，他做这个发言哈，日本人是蛮 happy 的。可是我想日本人心里也明白，因为日本人对于美国在钓鱼台上这个立场啊，一直是恨之洋洋的。觉得美国人哈就是搞了一个怎么讲，搞了一个哈。挖了一个地雷，埋了一个地雷哈，让日本跟中国，跟大陆跟中国之间哈，整个的哈，永远没有办法解决的一个争端。所以这个里面美国的立场是，今天我们来看的话，他才持这个立场啊，事实上是会造成啊，中日两大民族哈，要花很多年才能解决。
大使，
这也符合美国的利益啊。
对，可是你
沙克森最拿手的，
最拿手的
埋地雷，
埋地雷，他这个地雷埋下去哈，真的是很难解。
那个克什米尔也是，
以色列也是。
再讲到琉球，事实上当时在谈琉球归属的时候啊，其实当时的这个美国总统啊，这个啊曾经非常清楚，他说琉球不是日本的，琉球一直是独立王国啊。所以在美国当时二次战结束以后，他完全控花了那么大家完全控制琉球以后，其实他在1972年他有很多种选择，他也可以扶植一个琉球的政府出来啊，要把上世王朝的这个姓上的国王再找回来啊，都可以啊，
埋了雷才有这个介入的借口跟理由了。不过大使，你刚刚解读是这个可能是科比他自己搞不清楚状况，自己的失言，
这个可能性最高。
那既然失言，这么多的幕僚为什么要等3天以后才道歉？你发现错了可能隔天就可以道歉了。
这个问题本来没有太大的，当然很多人去交涉了，我想这个大陆驻美大使馆一定立刻第一个电话就会找他了。另外一个日本啊，当然不吭气，可是日本在这个话是23号讲的，日本25号日本政府就放话出来啊，他可能要开枪了，这事情就变严重了。所以26号日本 美国立刻出来，而且郑重道歉。所以这个事情啊，可能科比当初甚至国防部目前这批官员，美国国防部还不晓得事情有那么严重，
本来以为传过水无痕啊，
以为小事一桩，后来发觉这么严重，
所以必须要正式的道歉。
我讲一下中日在做的这个国际政治的意涵啊，比如说海警法，然后他就落实嘛，把设备那个武器搬到船上去啊，这就表示我准备好了，就是你如果有武力升级啊，我是准备开干的，我说我准备好了。因为他不知道东海美国要不要再进一步升级嘛，那日本要不要升级他不知道，可是他就说我准备好了。那日本回应是说，你若登岛我就轰你，这就是他的底线。所以两个国际政治的意涵是不一样的，一个叫准备好了，那一个就跟他讲说我的底线就在这里，
没错，
你不要超越这个底线，
设定那个底线。所以最近从春节过后到我们现在录影为止，中国的海警船又连续进去了18天，只有春节小小的休假一下。去年的话，我在这边也跟大家报告过，去年366天闰年嘛，有333天中国的海警船是进去钓鱼海周边的，只休息了33天，那33天基本上全部是台风，所以只休台风跟春节。所以就跟。中国的飞机进台湾的航空识别区差不多，日常性的进来，让你觉得这就是我家，每天都会来。那你准备要怎么做？
所以日本的一个乌云罩顶那种忧心是存在的，所以一而再再而三的希望美方除了表态能够再表态。过于我想请教从政治面的角度来看，因为产经新闻做了一个分析，中日之间的人权的话题加上这个钓鱼台的升温放话。那习近平基本上今年底之前访问日本的几率越来越低了，日经新闻直接讲说大概无望。 请问这样的操作，菅义伟到底是想要从抗中或者是这样的一连串的放话之后得到什么样他想要的政治上面的一些利益？
我就是要巩固日本保守派选民的基本支持，
没有选项，
因为他的民调那么低，现在又跌到38了哈，嗯，那今年十月最晚就是要选举嘛，所以至少保守派选民巩固住，那大概又确保自民党连任了，因为自民党连任其实蛮容易的，我觉得是基本的啦，然后就是我们双方基本上拜登，我们也知道他七月那个 G7 好像要搞一个民主高峰的联盟嘛。那日本一定是站在美国这一边嘛，所以我觉得基本上那个铺陈，就基本上第一个巩固内部的保守派支持，那第二个就是跟美国说我是站在你这边的。嗯，
不过现在还在三月，如果你现在就已经放话到不排除开火，登岛就开火，那你要撑到十月，还有整整六个多月的时间，
因为这里还有另外一点啊，因为中国大陆明年也要举办冬奥嘛，哎，所以夏季奥运跟冬奥他们是要互相帮忙的。所以中国也不会抵制你奥运啊，
所以菅义伟知道，我就算这样子呛中国大陆，你也不会对我太怎么样。
对，
好，那我想一下那个老师，因为菅义伟刚刚讲撑到十月嘛，大概十月一号众议院是任期届满，
10月21号，
10月21号，他现在的民调刚刚委员也提到了，现在大约是剩下38%左右，而且日本东京奥运办不办得成，我们下一趴讨论。但是包括了之前的主委森喜朗，再上他的儿子，也涉入一些负面的新闻，所以接二又连三，你觉得他可以撑得到十月吗？
不知道呢，
不知道。
但是现在，与其讨论他会不会撑到九月或十月，不如现在讨论一下自民党内的有希望的政治人物，没有人愿意在这个时候当首相。
对。
大家都觉得菅义伟已经不适合当首相，但是没有人愿意在这个时候来当首相。因为九月一定要改选党的总裁。所以我有一个推测吧，安倍晋三的第三次出马说不定会成真。晚进呢？这个我之前还没有讲过。晚进，麻生太郎的麻生派有50几个议员。加上安倍晋三的那个叫细田派，因为会长不是安倍晋三，细田派有199个，我们把它算100个，所以这样就已经几乎过半数。然后另外一个大家认为值得支持的是现在最红的河野太郎，三代的政治人物，河野太郎如果跟前面的麻生派还有安倍晋三的细田派一起合作的话，过半数并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所以让安倍晋三在九月出来当选总裁，如果当选的话，马上解散，他的任务只有一件事，
安倍第三度回国当
首相，马上解散。如果不做这一件事的话，菅义伟还期待他九月之后继续是日本的首相，唯一的方法是现在解散啊，但是现在没办法解散啊，现在有各式各样的理由不适合解散。
安倍上来马上解散，改选之后又赢，他就还是首相。
所以这个很麻烦呗。
关于东京奥运，给大家报告一个数字，到目前为止已经募集到了33亿美金啊。那国际奥委会当然是靠奥运周边的营收来维持运作，当然最高的一段就是它的媒体的转播的权利金。所以说穿了，在疫情还在严峻的情况之下，你偏一定要办到底，就是钱的问题是最大的一个考量。那我想请教一下陈老师，因为你之前说东京奥运疫情的关系是不可能办的，但是日本媒体已经讲了，3月7号要参加的选手就可以入境了，就是刚好东京在那时候会解除紧急状态嘛。紧急状态解除之后，如果你要先来适应场地的话呢，3月7号以后，选手们就可以办理入境，不过只能够在选手村或者是场馆进行运动。郑峰老师，你对于他办不成的看法有改观吗？
摄影机照那个牌子，那个新闻已经有点过时了。现在以东京都跟周边的县市联合起来，要向中央提出建议，希望3月7号不要解禁。这是最新的消息。
但还是没有解啊，只是建议啊。
建议，基本上，要发布紧急状态，也是地方提出建议。日本永远是从下面往上面，从上面往下来，下面的例子非常的少。所以也就是说几乎，只要 NHK 啦，或者是读卖新闻啊， 一爆出东京都周边的县市要申请延长的话，大概要说100%嘛，90%以上是真的啊。不过不管那件事，我之前也讲过，奥运是全世界最高等级的竞技场所，但是今天已经有非常多一流的运动员已经自己说，如果要打疫苗才进得去，这个前提一定是打疫苗嘛，绝对打疫苗，所有的运动选手打疫苗，但是有人拒绝打疫苗，如果要打疫苗才可以去东京的话，他不去的了。这个当然你要说是特例或者是普遍的现象当然都不知道。
日本最晚什么时候要跟国际奥委会做个答复？
3月
几号
传递圣火之前
几号？
20几号左右
okay,
会到日本开会
okay,
,IOC 会到日本开会，就到底是连线的还是到日本不知道。
所以三月底这就已经定案了，
三月就会完全的明朗化。不过在今天日本的媒体也正式报道出已经考虑没有观众的奥运。所以各式各样的替代方案就本来都不说出来的哦，没观众这件事情我们早就知道的事情嘛，我们早就可以想象的事情，像陈永峰已经讲到奥运不会有开幕式这件事情都讲了，但是现在日本的媒体放出来没有观众也要举办哦，所以已经是自己的底线都说出来，从来不说，森西朗从来没有说过的，现在的会长也没有说过的，现在说出来，所以表示已经无限的往后面退，这个就跟主持人刚刚的说明一样，办赔钱，不办更赔钱，因为还有赔偿的问题嘛，会生出更多的法律问题。办了之后，至少那些法律问题没有，但是就是赔钱嘛。
有些项目啊会缩减，选手变少，甚至有些项目会取消，但开幕式绝对一定办哦，因为那个权利金、媒体转播最贵的。
对，只要开幕式一定在7月24号办的话，陈永峰就请大家吃鸡排、猪排。哦
哟，听了有份了，我觉得吃到的几率是存在，而且是偏高的。
你看这个标准很宽了吧？只要要有传统的开幕式，而且您看，如果想象一下，
他又给人家加个传统两个字，
传统，
意思就是有观众。
哎，我一定认账的啦，我一定认账。
选手会进场，
选手怎么进场，或选手要不要进场？进场的量跟以前相比的话，不过当然可以断定。不过如果那样就赖皮了。
来给大家看一个科学的数字，然后再来去继续讨论这个话题，到底办或不办，或者怎么办？这个是到目前为止2月28号，我今天录影之前找到最新的。有关于各国接打疫苗的比例啊，100个人当中有多少人接种比例，一个最新的数字，维持在第一的还是以色列，我很厉害，已经达到88了，88.5了。
我还看过92的，
以色列吗？
统计不同
啊。好，接下来联合国、大公国、英国哈在前面，
美国22了，
22。好，你看这一连串下来，其实中国大陆因为人口太多，它的占比例来讲就没那么高，大概3%到4%之间。日本我去看了一下，日本是0。就是按照比例来讲的话，日本到现在为止，它的接种比例是0，所以就这个
医疗人员接种，
对，所以就可是你愿意放大到群体当中，它的就等于几乎在统计学上面来讲就几乎于零了哈。那在这样的前提之下，你要在赶在做决定的3月底之前，能够达到多高的接种率，大家基本上不用太高的期待。所以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如果还要办的话，日本民众怎么看？给他报告的数字是 NHK 做的民调。29%的日本人说限制观众的话可以办，23%的人认为说没有观众的话可以办，3%的话就说你就照办吧。另外，你把这加总起来的话，认为整体上应该要办东京奥运的是55%，说不要办的38%，交叉了，过远。这段时间日本民众稍微有些改变，是因为整个国际间的疫情稍微缓和下来的关系吗？
当然是这样啊，包括对经济复苏开始乐观了、等等啊，不过这个也有人怀疑会不会是夏天，所以疫情趋缓了。那因为奥运也刚好是7月嘛，那也是正热的时候。正热的时候，坦白讲，病毒的活力比较差了啊。可是我们现在担心就是说会不会有变种病毒了，所以其实未来2-3个月主要就看日本运气好不好了。可是他3月底就要做，
日本进来运气都很差。
对，如果委托在运气上面来讲的话，那国运他们是不怎么样的。
不，因为他3月底就要做决定了。那决定之后，4、5、6月疫情会不会有变数？这个谁也没把握啊。那如果说变种病毒并没有恶化，那目前确实疫情在趋缓。因为各国，我相信日本到5、6月至少也会达到30%到40%的疫苗啦。应该会有。因为日本人爱国心还是有。
再来跟郭委员赌一下，
你认为日本接受率不高？
那用中间数35%，好吧？
日本人这么怕， 打疫苗啊？
日本人没那么听话的。
哦，这样、
啊。而且要打不是中央在打，是各个地方政府在打。
呼应刚才陈老师讲的一部分，就是确实在东京封城的时候，晚上出来的日本年轻人是非常多的，
特别是年轻人。年轻人现在被自己认为得了之后没戏。
我知道了，美国也是这样了、嗯。美国年轻人也很多人也不打疫苗了。
东京奥运要办了、啊，不光是一个国际奥委会钱的问题，其实对于国际之间的双边关系或多边关系也是一个重点中的重点。文在寅讲了，奥运是给双边谈判一个最好的契机，包括哪边双边呢？南北韩的双边，北韩跟日本的双边，北韩跟美国的双边都有机会，因为奥运有一个契机可以到桌上去谈事情。南韩是尽力跟日本合作，让奥运能够如期举办。我想请教大使，你来看，从外交的角度来看一个运动赛事，文在寅在这时机点的一个喊话，最主要你怎么去解读它？而他这一番登高一呼啊，金正恩、拜登或者是菅义伟，谁会先对于文在寅有一个比较积极的回应？
因为奥运这个精神哈，就是和平，嗯，因为它是用这个竞技哈来代表国家之间的这种竞争、够斗争啊，所以它是一个和平的象征。当然，上一次这个在冬奥的时候哈，南北韩的关系还很好是吧？它是合组这个。代表队啊，
一起进场，
一起进场，而且他用了一个这个韩半岛的一个这个地图的一个旗帜哈。那对于这个韩国这个南韩这个大统派，这个
文在寅
啊，因为他本身是北韩，他父母是北韩的难民啊，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对于南北韩统一哈有极高的这个历史使命感的一个比较年轻的韩国的总统啊。那他当然希望用这个机会把现在哈他跟北韩之间，北韩跟外界世界哈，那么这个各种的这种僵局哈，能够借这个
奥运
这个
打通任督二脉，
来把它哈找到一个突破点。嗯，当然这是一个他的一个个人的理想了想法。可是这里面最大的，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关键还是我们那个金小胖怎么想，对不对？因为现在的最大的问题是因为北韩现在的问题很严重，因为你知道他对于疫情啊，他把他自己国家又封锁起来了。那么对他的经济造成非常大的这个哈影响，所以北韩现在的问题可以说是有一点自顾不暇，而且就因为川普的原因啊，川普在这个过去两年啊，这个北韩穿梭外交事实上是毁掉了南北韩之间良好的关系，因为他让文在寅两面都不是人，所以现在真的，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因为可以借这个奥运的机会哈，找到南北韩和解啊，然后朝鲜半岛这个现在这个哈很冷峻的气氛能够打破啊，我觉得也不只有文在寅一个人能够做到的，那么要看北韩，要看这个金小胖他目前对情势如何判断。不过怎么讲的话，我觉得。我基本上我是觉得奥运会基本上就是一个各个国家哈，用和平的方式，以运动员的方式啊，用运动员哈来互相竞技，还是希望这个是一个成功的一个运动会吧。
一场奥运解千愁啊，办下去之后很多面面相相都可以解决。
文在寅这个叫文不对题了啊，因为北韩要的是解除抵制嘛，国际制裁嘛，国际制裁南韩能帮他什么忙？就是美国嘛，所以只有美国才是北韩真正打交道的对象。
我办了一个赛事，至少有契机可以，
那没有用，
我没用啊，
因为要把核武器废掉，跟能不能解除制裁，跟奥运毫无关系。
确实，我不对题，而且金将军应该已经对文在寅这个进步派、左派、统派，已经失去。
对话的兴趣，
在等着下一任到底是进步派当选还是保守派。
我先进广告之前阶段问一下郭宇，你来看，因为其实到了执政后半段了，最后一两年，南韩的总统就是要准备
会不会入狱？
入狱官司还是要自我了断。文在寅相对来讲，去年虽然全球疫情关系，但韩国刚好全球缺这个晶片，他们半导体也是强项，所以他们的去年同期比较一下，二月份他们的贸易增加了9.5%，算是亮眼的。所以他在后期执政，有人说他可能是少数近代史上南韩总统可以不用被关或者不用被考虑到太提前跛脚的状况，你怎么观察他？
目前看起来只有助理有事了，还没有到他的亲戚或本人啊。目前啊，
目前。
不过韩国的传统追究的很久，所以必须看。
你看李明博追究多久？
明年以后是进步派还是保守派的人当选总统？
我有看过他们的电影，检察官都很厉害的。我们回来继续聊，等一下包括了拜登，看来上任一个多月之后，对于对抗中国大陆的方式有了做切割手术方式一般的处理。我们回来聊。拜登上任之后，对抗中国大陆已经摸熟了该怎么样做吗？我们来看这个《华尔街日报》有一个报道说，拜登接下来要找上荷兰的艾斯摩尔去讨论一下，怎么样禁止出售极紫外光机给中国大陆，而且计划要采取的是不同的领域跟不同的国家来筹组一个所谓的这个叫做采模块化策略。什么叫模块化策略？简单来讲，就是你可能在一些经济议题上面，你跟 G7 的盟友国家做合作；在其他的面向，你要讲到人权的话，你可以成立一个 D10， 什么民主十国。所以参与国美国还特别帮你们，想跟我们再来一个阵线对抗中国大陆的话呢，我们就不公布你是哪个国家，我们合作的内容。所以请教一下大型的来看，他们要全面封阻中国大陆的科技、AI 等等，用一个组合权。拳头的拳啊，有点像 ETF 一样的概念，选不同的公司或国家，再跟我一起在这个面向对抗中国大陆。那不同的面向选择不同的国家合作，有点像各个击破的感觉。你认为从外交角度上来看，这样子的一个做法成功的几率？
我觉得这个更进一步，因为这个二次大战以后，美国跟他的盟邦对于这个技术管制哈，就是当作是一个战略的管制，它有战略的高度。那过去有这个瓦森纳协议，他就是说你基本上你不能在最新的、啊、你要差两代啊，差三代啊，这样子你才能进入到所以他们这个限制的对象国家里面哈、啊。那当然这个做法他现在等于在集结少数一起这个产业链里面的这些国家哈、啊、亲美国的国家，再形成更严密的一种哈、啊、对中国大陆的一种掐脖子行为。那其实这个就是要掐大陆的脖子，尤其科技发展。那最近美国有一个委员会，刚刚他们认为最关键的科技，将来要掐住大陆发展的话，最关键科技就是晶片，就大陆称芯片。那这个芯片部分，事实上的话，美国为什么看在这个地方呢？因为事实上中国大陆的芯片的发展是还有一段距离，而事实上大部分主要的技术哈、啊、都操纵在西方国家里面手里面。以这个光刻机为例的话，它这个光刻机当然一台要$1亿啦，可是它里面是很多国家的技术啊。那里面它这个紫外光事实上是美国的技术，那它还要用到这个光刻胶啊，这个光刻胶又是日本独门绝活，所以这些东西它本来就是靠这些很多啊国家一起的一个合作之下的一个产品，那它要卡这个。卡到大陆，不让大陆拿到光刻机，那这个就需要各国合作。那另外的话，光刻胶也不给，也要各国合作。那另外，当然了，现在事实上在制程上、技术上最先进是我们台湾的这个台积电，它这个5纳米、3纳米啊，这个都美国的认为是牵涉到美国将来甚至最机密的国防的发展，都牵涉到这个晶片的。这个生产者，所以他们这个不只是谈到要怎么样来卡大陆的脖子，也考虑到台湾的台积电的未来。
其实我们也身在其中了，
我们也身在其中。那么其实这个在川普时代就已经在做，只是拜登是接手继续干。为什么继续干？因为美国整个社会不管民主共和警察社会的气氛都要卡中国都希望美国政府出来卡大陆的脖子。所以这些部分我觉得就是说它还会继续的发展。那我认为它这在这方面的不会松手，而且会越来越具体。那么最大的一个，其实对美国政府的这个政策最大的一个可能的挑战力量，可能不是来自外面，而是来美国自己的厂商本身。因为中国大陆虽然没有科这个接客，可大陆有世界上最大的市场。所以这一些市场跟科技的较劲啊，我觉得会在美国政府跟美国自己本国的这些哈，尤其在这个晶片上面哈，掌握这些哈，所谓它的这个机台。 包括这些的这些美国厂商啊，会跟美国这个拜登政府产生一个拉锯战，那会什么结果？我觉得可能中间还是有妥协的。为什么？因为拜登到底不是川普。川普对美国的国内的厂商是不假辞色的，他打着这个民族主义大旗，就把你这些人利益通通一刀砍下去。可是拜登能不能这样做，这就是一个问题。
拜登变得不只是对于对外这些盟国愿不愿意跟美国合作，反而是对内他可能必须要更加的去烦忧这些对于国会的游说团体的力量。郭委员，你来看这个事情，因为从外交的角度上面来讲，一个国家可能有些部分是要跟北京做生意的，另外一部分我或许可以加入美国抵制某一个产业链的一个行列。这个他说你担心得罪中国大陆，那我就孤影其名不对外讲，这个有吸引力吗？对于不可能吗？你怎么可能会埋得住？你有没有参与美国？
不可能。
那这样的一个宣示是讲给谁听的？
表示他没招。事实上拜登这个做法我们只能够衍生几种逻辑啦。第一个就是说瓦斯纳协议还没有纳入的项目，他是不是有一些项目他要定位为未来所谓的敏感的供应链嘛？比如说 5G 或者是 AI， 他是不是要另建这两个大联盟啊？那我觉得拜登可能会这样做啊。那就是说我除了瓦斯纳之外，我要另建新的项目，这第一个啊。那第二个就是跟我结盟的国家，如果他们做出一个非美联盟跟美国联盟两套生产体系，
双规，
那我要不要默许了？比如说德国啦、法国啦，还有日本啦、韩国啦，
台湾也是啊，
都搞成两套体系。那我有一套就偷偷跟中国合作，要有一套跟美国合作。那你美国要不要允许了？那为什么只有美国才有办法主动联盟？因为他有金融制裁的本事。只有他能够有手段啊，不然谁理你啊？瓦斯纳协议事实上就是靠美国的金融手段在维持纪律的啊。比如说日本那个东芝半导体，为什么日本要服你啊？那就是金融手段制裁嘛。所以我觉得未来可能要观察，就是说我刚刚讲的那几个逻辑啦啊。第一个，新的项目会不会产生新联盟？那第二个是，很多国家不愿意跟中国中断所有关系啊，所以你要不要允许人家另创两个生产体系出来啊？那你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郭委员，你观察拜登现在一个多月，还不到一个半月，他对于在经贸这一块陆续出招，而且雏形是看得越来越清楚，包括了戴奇他的人事案在今天要在参议院经过表决了，基本上过是没有什么问题。他的说法就是，部分川普之前征的税啊，他要注重他的恰当性。基本上就是来讲会延续下去了。那可是在国安层级的议题上面，包括像台海之间，拜登又不再继续加码讲重话。经贸出手，但国安安全问题他稍微有点减压，是否他的经贸团队跟他的国安团队有在一明一暗在做一个压力不同的一个拉扯？
他是基于外交礼仪啊，他是老外交家嘛，就是不由他亲口来说重话了，可是并不意味着他在军事上不对中国做包围啊，这两件事啊，
两件事情。
我倒是比较认为你刚刚讲的那个是重点啊，就是你国会如此脆弱过半啊，你挡得住华尔街跟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利益吗？他们自己就会变成拉比了。自己就是最大的游说团体，那他们会觉得中国有很多，你这个要做动态调整吧，比如说你说5G 吧，那5G 很多东西人家都做出来了，那人家已经做出来了，你还要抵制什么？所以就会有人来拉，比如说是不是有些项目放松一点，比如说 AI 啊， AI 也是一样，就是你美国可能有一些项目人家也做出来了，那你要抵制什么？所以我说这个会有一个很复杂的政治过程啊，
是。
那到时候帮中国解套的大部分都是美国人，
所以你看，拜登相关的呼吁，特斯拉或马斯克会去呼应拜登吗？
是啊，
基本上不太会了哈。
是啊。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大家都自己要面对到了，武汉红星半导体啊，他们半导体是接下来很重要的一个项目，但是这家公司投资人民币1280亿人民币，去年底爆发财务危机之后呢，政府也做了一个接管。但依旧最近就是遣散所有的员工，而且复工呢是基本上就没有了。我想请问一下陈老师，你来观察官方接但依旧是倒了，你怎么看这事儿？
是要看接下来有没有人受到处分，在共产党内，如果没有的话，这当然就是最高领导人或相关的人下的 top down 的指示。从这里倒回去可以观察，把一个这么大的案子，case。给搞垮了，总是要有人负责任。现在看谁负责任，不是只有钱上面的问题而已，还有银行。银行大部分的融资应该都是中国的银行，而且都是国有银行，所以那部分一定会处理。不过，我是认为，反而是中国的半导体产业的升级的一个大契机。好好的虚心，知道自己的不足的地方，看要怎么补足。中国共产党超级优秀，想做的事情就会做得到，这不过是失败的一个个案而已。但是半导体产业没有办法放弃，特别是在刚刚郭委员也提到的那件事，整个以美国为首的民主阵营，现在各式各样，在高科技或者是经贸上都相当程度的围堵中国，而且再来是细项，不是大的。川普做的大的，但是拜登一定是在细项里面去，对中国进行实质的谈判，所以未必变软，所以这个共产党内部当然都已经意识到这件事，所以反而透过现在这一次失败的案例，好好的重建。自己的半导体产业、晶片产业，之前的邓小平是在外交军事上的韬光养晦。我真的期待，如果这是好事，中国的领导人也可以这样做正确的判断的话，现在是经济系统的韬光养晦的时候。
烂尾就让它烂下去，也不用救了。官方即便是接让它烂掉，代表说基本上也给同样有这种投机心态的半导体产业的投资者一个警讯吗？郭委员，你的看法？
我那只是说以后怎么样避免，就是当投的人乱搞嘛，就是这样，就是这个就很典型的，也没什么这种背景，居然还可以拿到那么多钱。
所以这个警讯要你，就算我官方后来接手，你还是会倒的。
这是两回事啦，就是你要找到有判断力的人啊，然后真心愿意来推动你的半导体的。
到目前为止，成功的案例更多。
是啦，可是就是说。事实上，那些人员的就业也不是问题啦，很多公司都会聘用那些人啦。那只是说，刚刚事实上陈教授讲得很对啦，就是说，就他就得到警惕嘛，这个也不是第一家啦。事实上前面还有好几家，
规模最大的。
对啦，规模最大。
好，我们来说一篇回来继续聊这个话题延续啊，就是拜登他现在处理不管是经贸或者是外交的事务，他很多。批评或压力不一定是来自于跟盟国之间，而且他自己内部给他压力都不小。现在拜登很多做法被美国的媒体骂双标，双得太严重。回来聊。美国在中东最重要的盟友是谁？应该毫无疑问，以色列。那川普之前还为了以色列连大使馆都搬家，但现在很微妙的关系慢慢出现变化。去年川普要求派人去安检以色列的海法港，确保附近美国的船只不会遭到中国大陆的监听，这个想要去检查这件事情呢被以色列拒绝了。那最近以色列更把这海法港交给中国大陆的公司去经营这一个最大港口。请教一下大使您的观察。有人说这个就是以色列不信任美国去处理伊朗相关的事务，或者是在中东美国的话语权越来越低，但当然跟中国大陆公司港口这个事情之前是有签约的了。但你怎么样去观察，自从拜登上台之后，在中东，俄国跟中国大陆还有美国之间微妙的关系的变化？
对，其实我想以色列也会非常清楚，就是说拜登哈跟以色列关系再好，绝对不会好过 Trump。Trump 是最近几届美国总统里面啊，对以色列仅是做到。极致了，
真爱。
而之前，也就是哈，这个上海港务公司哈，他拿到这个海法港的那个标的时候，2015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以色列跟这个奥巴马政府关系是非常不好的。那当然
也是因为伊朗核协议，
所以是很不好的。可是这个约是2015签的，他要2021年哈，就是今年哈。那么完成以后就交给上海港务公司经营25年嘛，因为这个港并没有这个约并没有说把海法港整个吃下来。事实上，我看到资料大概有1/10，主要在货柜方面的营运，它能源呐、还有其他的那些哈 港务作业并不是在这个约里面。可这里面背后反映，我觉得从长远的看哈，其实以色列对中国人是非常非常信任的。这个里面我们要提一个人，叫何凤山。何凤山大使啊，他在这个在做这个抗战时候哈，就二次大战前做这个驻这个奥地利总领事的时候，他发了2000多份的这个护照签证给当时哈在求助无门的个犹太难民哈到中国去的签证。那么救了非常多的人，而且你知道在二次大战的时候，犹太人在世界各地，尤其在欧洲，处处被残杀。那么在他们逃到中国的两个地方，一个是哈尔滨，一个是上海。所以以色列有很多现在政治人物，他们小时候还有以色列有一个总理，他小时候他还待过，他还会想讲这个东北话。那所以就是说还有很多都跟中国，他的父母亲的墓可能都还在中国，所以这一层关系啊，事实上以色列跟中国人之间，以色列犹太人中有这么一道关系。当然何凤山先生当时也被以色列政府啊，在十几年前封给以色列给的最高的勋章艺人奖，所以是艺人。那么当时也很多报道哈，那所以这个何凤山先生几个因素。那静音的话，事实上中国大陆在中东地区基本上虽然有他的比较近的朋友，可是基本上还是一个广结善缘的。而且以色列跟大陆之间在武器之间的合作很早就有了，很早就有了。那我说这个原因好，是可能就是这个两个民族之间的啊，这个过去的一段历史上的一个结的善缘。那当然这个部分，这个海发港事实上在2015年签的时候啊，那么时候这个时候很多人说这个时候以色列是一箭双雕。为什么？因为他成功把中国大陆拉到他这个极阵线，要不然中国大陆可能会跟伊朗会跟叙利亚会走得更近。也有人说这可能将来这个叙利亚将来的重建的时候，那以大陆有的财力跟他的基建的能力啊，会帮叙利亚，那我先把你拉到这个以色列来。不过这都是推测啦。不过我觉得大陆在改革开放以后啊，它是全方位的走向世界啊。那当初2015拿到这个标是开国际标啊，中国这么一个基建，我们说基建狂魔好了，这个基础建设这个能量是世界第一的。那他当然要有一带一路这个政策在幕后，他当然去争取这个标，就拿到这个标了。拿到这个标，美国是反对，到了川普的时候曾经警告过。可是以色列这个国家有他，所以他能够在世界立足，他有他自己的看法，他把国家立放第一啊。你美国来抗议，难道我就要把你这个约毁掉吗？
大使的解读角是基本上是从以色列的角度来做一个解释，不管是他们跟中国大陆之间的这个历史事件的一个结缘，或者是现在因为签合约必须要去执行，但从美国角度来看的话，他也就只能摸摸鼻子嘛，对不对？
现在看起来那以色列执意要这样做的话，美国能怎么做呢？对，这是以色列的国土，不是美国的国土啊。以色列不是日本啊。
是这个，当然我们透露一些这个微妙关系的变化，因为有人说中东拜登的起手式就是上一次我们节目当中讨论的，对于这个叙利亚境内亲伊朗的民兵进行了轰炸的下令啊。我们还记得当时我们节目当中讨论的时候，特别结出了一个五角大厦发言人的一个说法，这就是美国的 retaliation， 就是报复式的攻击。但这件事情呢，现在在美国国内跟国外都遭到了不少的批评。国外的话，俄国就批你在攻击的前几分钟才通知俄国，基本上这风险是非常高的。在国内的话呢，美国的媒体自己就把过去川普或者川普周边的重要幕僚怎么样去批评，把过去拜登身边的幕僚跟拜登自己讲过的话调出来，过去怎么样批评川普对于中东动武的时候这是太冲动等等，现在反过来检视拜登自己的做法，你就是双标。郭宇，你来看为什么帮美军基地火箭炮攻击复仇，感觉上是一个美国的爱国行为，但现在国内外双方都批拜登。
我觉得国内批他那个站不住脚了，因为有美国人死了，有一个美国舰商死掉了嘛。 我觉得如果是站在比较广义支持拜登的中东路线呢，会说你的战略大目标应该还是要跟伊朗核协议要能够重谈嘛。嗯，那你这个动作会不会因此阻扰了伊朗愿意跟你谈啊？因为伊朗现在也拿翘了。嗯，因为伊朗我们也知道，丁川沙这个也累积了很多的，最近有人说了，说他有那个铀金属啊，那个 uranium metal， 他已经做出来了。嗯，那也累积了铀的一些，大概有2400多公斤。
这就是伊朗的底气，他对外讲说，短期之内最近不会跟美国重回谈判桌的主要原因吗？
而且他喊得很高啊，他说你美国一定要先解除我的制裁，嗯，我们才开始谈。
是啊，
他现在变成这样了啊，所以我一直在这个节目一直说不要低估波斯人，就这意思，就是他开始反手玩政治了。嗯，那美国人当然就会说，那好像拜登又卡住了啦，看起来伊朗的核协议又遥遥无期嘛啊，那我觉得这也引起以色列的紧张啦。其实以色列紧张也是合理的啦，因为他就是不相信美国能够完全监督这个伊朗对核武器有没有偷偷在做嘛。那伊朗对以色列来讲就是一个梦魇嘛，嗯，他是真正有实力毁灭他的国家，
是
啊，所以这里面就联动了很多矛盾啦。那拜登给人家感觉就在这里，好像你的策略没有抓得很准确了，
没有很准。
比如说你去打这个叙利亚这个穴位市啊，那个后面是伊朗支撑的，那伊朗当然就跳脚嘛，然后好像你的那个核协议就被抛在后面了。嗯，那大的战略没抓到，反而在战术上就卡住了这样。
是。
那我倒补充另外一个小故事。事实上，以色列犹太人当初在找要到哪边住啊？后来我们知道他选了那个巴勒斯坦啊。事实上，那个时候也有其他的目标地啊，一个是非洲的马达加斯加，嗯，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中国的东北，跟俄罗斯的交界那一带。嗯，这个方案当初斯大林也在谈，嗯，所以我的意思说，事实上他跟中国真的有很特殊的关系啦，不止包括那个艺人啊，在。他救了犹太人，而且还包括他的那个要放哪里啊？嗯，那后来当然就是没有通过，他就是要回到他宗教的起源地了。
是要问题。
那时候国民政府也曾经要在腾冲啊，设一个犹太人的一个拘留站。
对了，
后来没有，也
真的有在进行，
原来这么有渊源的，
关系非常特殊。
看我们的节目了解国际，还可以知道历史，多好。来，其实刚刚讲到说拜登是否在抓很多精准的部分。是没有那么准，有点进退失据哦。还有个例子举给大家看，同样也是双标。我们上个节目也特别提到，美国上礼拜公布的华邮记者，确实背后主使去下令暗杀的就是沙国王储。嗯，我们那时候我还开玩笑，不是问几位来宾讲说，那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制裁措施啊等等，还是说公布本身对于沙国来讲就已经是制裁了，不会有其他动作？那当时就一笑置之，但后来看起来。的确如此，因为到最后啊，最近一个新的说法就是，白宫方面认为，如果失去沙国在反恐跟对付伊朗上面合作的话，这代价会太高，高到美国负担不起。嗯，所以我们公布背后确实是沙国王储去干掉一个记者，但我们接下来什么都不做了。哎，陈老师，我上次节目当中随便一讲，还真的就是公布本身，搞不好就已经对。美国来讲，它的就是一个制裁了。
稍微讲一点悠远一点的故事。前几年，沙特阿拉伯处死了自己的一个公民，结果伊朗马上断交，制裁，还包括其他的阿拉伯国家。所以在阿拉伯世界，各位必须这样认识哦。嗯，也就是在阿拉伯国家里面，国家的上面还有其他的东西。我们在这里都讲一国一国，但是在中东的话不是这么一回事。在伊斯兰的世界里面。国家的上面还有宗教啊，所以如果回到美国史，很简单的讲，美国史是一部由东往西的扩张史。奥巴马 TPP 是把太平洋内海化，或我们说的亚洲再平衡，忘记亚洲赶快回来。川普的任务是推到了印度洋，所以印太政策现在形成了，现在已经好像变成大家的口头禅一样，现在是印太哦，再来。拜登的起手式竟然是轰炸，他的第一场，如果那叫战争的话，第一场开火竟然是中东的叙利亚的亲伊朗使。所以我一直在处理这件事，也要告诉大家这件事，美国会重回胜地。刚刚 郭老师所讲的，为什么非得